在从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讲起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这里耶稣是用当时人很熟悉的一个东西来做比喻，而这个比喻对我们来讲今天非常的不熟悉。第一个，我们不知道盐会失味的，盐就是盐嘛，哪里会失味呢？然后第二个，我们不知道盐没有用的时候会丢在外面被人践踏，那么这我们也很少想到这种事情。耶稣在这里指的是他们巴勒斯坦那里常常用的是盐盐，就是石头一块一块的盐。这盐盐呢，最少有一个用处呢，是用一个绳子把它绑起来，然后呢在煮汤的时候就放进去，就让那个汤有咸味，经过若干时间再拉起来。那块石头里面有大量的盐分，但是这样煮煮煮，有一天就只剩下石头没有盐了，那时候就丢掉了，这叫盐失了味。那丢在外面被人践踏呢，就是如果它真的有丢在土里肥田的作用的话，那的确是被人践踏。那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先得知道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什么意思。我们可以就盐的作用推想出两个答案，盐一个是调味的，一个是防腐的。那么基督徒在世上就要让这个没有意义的世界能够丰富一些，我们是叫这个世界能够更有味道的。另外一个就是盐是防腐的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这么多的罪恶，那么上帝让基督徒能够使那个罪恶降低一点或停止一些。那这个世界实在是太邪恶了，就是怎么会世风日下到这个地步了。求主帮助你在这个世界，先不要说世界很多的腐败，我们是防腐的。你不要说这世界真是叫人活得没意思，我们是让人知道活得是丰富的。但是用久了不就没有了吗？盐就失了味了，失了味就被丢掉，而盐非失味不可的，就是太久了它就金属疲乏了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另外一节经文连在一起，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就多连于基督了，也就是多用信心仰望，多从主那里得到力量。这些我们都没有办法说得很仔细，因为世间我们并没有一个通天的什么东西，或者一个插头，我们一去按，哦，属灵的力量就源源而来了，每天去按一下我们就今天够用了，没有这个东西。我们只能说我们必须常常学习仰望主，使我们不会失去味道，因为不断的有丰富的泉源进来。你一个河如果要继续的非常的干净，必须有奔流的从上面来的活水，干净的水，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求主帮助我们做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，是跟主相连而继续这些不可能的工作。十四节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这美国的清教徒一直都觉得他们应验了这句话，我们是山上之晨，世上之光。那这也是需要想一想，我们是世上的光又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并不会发光，这光跟盐一样是一个比喻，它指什么呢？那么光通常是指着生命，指着真理，指着爱，就我们是让世上看到真理的人，我们是让世人看到爱的人，我们是让世人看到什么是生命的人。我们肉体也会老化朽坏，但是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，这不能够隐藏的啊！求主帮助我们，不但不隐藏，而且能够继续的发光。 耶稣下面把这个城缩小一点哈，缩成一个灯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我们如果靠着主，我们是会发光的，不要被任何人，包括我们自己，把我们放在斗底下。我们能够照亮一家人，用刚才讲的话，让一家人经历到这边有生命的力量，有真理，有爱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。而我们做这些事情，我们的光这样照的时候，这些好行为会让人看到，然后归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人家看到你的好行为，当然就称赞你嘛。怎么会人家看到你的好行为，归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呢？就是你在做任何事的时候，不一定是口头禅，但有个心里的态度，就这是靠着主在做的。我对你好是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奉主的名做事。好，就是我们是盐是光，都是我们所做的事叫这个世界上的人得到真正的好处。那么人要得到好处，人需要遵守律法，那就是17节了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也就是在这里，我觉得仍然是有非常丰富代赎、救赎、拯救的意思。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是要我来成全律法，不是你们，你们行不了的啊。然后他很严肃地说到，天地都废去，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什么是成全律法？每一条都要遵行，每一条都要实行，而且实践的完美，浓缩可以浓缩成实践。所有律法都在实践里面，实践再浓缩一下就是两诫，前面四诫是对神的，后面六诫是对人的。我们先说啊，在西乃山底下神颁布他的律法，对犹太人来讲，这一天比世界的创造还重要。因为这个受造的世界有一天要过去，上帝的律法永远不过去。在创造的世界里面有各色人种，只有选民，我们就是上帝把他律法给我们。这个思想犹太人一直有，只有犹太人有上帝成文的律法。当然你也不必羡慕他，他们得到了这个，他们没有遵守，他们被罚得更厉害。那么我听过有人说，哎呀，神很不公平，拣选犹太人，怎么不拣选我们中国人？我说我很知道被拣选的结果是怎么样，你说不要拣选算了。神不偏爱任何的人，但是的确为了要让世人知道神的法则，他选了一个民族，很少的民族，做奴隶的民族，把法跟他们讲。所以犹太人说颁布十诫那天比创造世界还重要，创造世界那个世界会过去，这个律法永远不会过去。为什么？律法是神的旨意，所以律法很神圣。那么这个很神圣呢，又很轻松，又很可亲，因为所有的律法就是两条，爱神爱人，很温馨，当然也是非常困难。法 law 这个东西在各民族中有一个神圣的地位吗？在我觉得我们中国传统里没有。在圣经里面给了犹太人，可能也给基督教国家的一个文化影响，就是法律神圣，不可以侵犯，法是不能废掉的。我们不管别的了，这两条应该很容易了解。你要尽心尽心爱你的上帝，你要爱人如己，这是不可以废掉的。我们不能成全， 只有主能够成全。登山宝训里面讲到法律的时候，或者耶稣讲到法律的时候，是提醒我们这个法律是多么的好，这法律又是多么的可怕，因为我们办不到。在圣经里面，在福音书里面，几个最有挑战性的问题都是最懂得法律的人问的。良善的父子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律法中哪一条是最大的？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？耶稣说，律法上怎么讲的？哦，要孝敬父母，要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你去做啊，这一些我从小都做到了。哦，还漏了一点。这些人包括那个少年官都忧忧愁愁或者很困惑离开了。尼哥底母也是一个优秀的人，半夜来找耶稣，也是一开始称赞他，你是一个好老师。耶稣说，不要叫我好老师，你的问题，世人的问题，跟我们的问题，很多时候是由好老师可以解决的。但是你想要到上帝面前来，你要得到拯救，你要洗去你的罪恶，你没有办法遵行律法而得到。这些非常优秀的人在圣经里面最少有三个都是问耶稣这个问题，少年官、律法师，包括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都是在这里面讲出来的，告诉我们你去爱人，你先看到你自己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。第十九节，任何人废掉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，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。一个已经在天国里的人，如果对神在旧约的任何规条有所藐视，这个在天国中是被视为最低的。而旧约里面所有的饮食的规矩和那些仪式的规矩不是被废掉了，是耶稣都成全了，耶稣所做的事使我们都圣洁了。如何成全，如何圣洁，耶稣做了两件事情，或做一件事有两个效果。一个是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都该死，我们在上帝美好完全也要求人美好完全的律法前，我们站立不住，好像最健康的人去仔细检查身体，要挑出毛病还可以挑出很多了。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什么叫亏缺了神的荣耀？什么是神的荣耀？荣耀就是美。神的美最美的在哪里？哦，我们讲到神的美，山川大河、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我们讲到美就讲这些。你知道最美的就是你自己吗？去照镜子，我哪里美？所有的我刚刚提到的宇宙星辰，从最大到最小的都充满了美。我们的主是一个美丽的神，所造的也皆美，但是没有一个像你这么美。你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应该在这世上处处显出叫山川大河都羞愧的美好。我们亏缺了，我们把这一切的美好都没有归荣耀给上帝，也没有去赞美上帝，而去破坏了，听了魔鬼的话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需要处罚，这处罚就是永刑的死，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，这是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所做的，就是代替了一切的刑罚。但是这是消极的，还有更积极的。神要人的美，包括我们遵行上帝的话，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都是你现在不可想象的美好。我们因为神 造我们是要把他的荣耀显在全地，显在全宇宙。消极的，我们犯罪了，把神的美变成丑了，那需要处罚，耶稣替我们受了处罚。还有积极的，可是我们却很忽略耶稣所做的积极的，就是他成全了所有的律法。虽然他活了只有那么短的时间，虽然他很多事情没有做，但是他把所有律法上的要求，包括敬畏上帝，包括爱人，通通都在他地上的生活里活出来了。这一点我们很忽略，我们比较看重的，我们也比较感动的是他为我死，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代替了我该受的刑罚，这我们很熟悉，我们唱的诗歌什么多半都是这些。可是如果耶稣来只是为我们死的话，那他生下来就被西律杀掉就够了，他不需要活那33年，他那33年替我们，在神学上是 positively 成全了律法，他在十字架上是替我们 negatively 承受了违反律法的刑罚。33年，哎呦，古今中外，古往今来，所有的人，从亚当夏娃到主再来的，不知道人有几十亿、几百亿、几千亿吧，每个人平均活50岁，也不知道多少年岁，多少事情，耶稣33年就把这些事做完了。耶稣33年，还不到33年，前30年什么事都没做，起码没做什么大事，到30岁的时候才出来，前30年都在一个木匠家里做木工。哎，各位，这恐怕正是耶稣在替我们做事的美妙的地方。他30年的时间什么都没有做，就是顺服天父，在一个木匠家里。我觉得就一个充满了能力的上帝而言，哇，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学习啊！忍耐等候，然后在那3年的神迹奇事教导当中，也把上帝给人要做的律法要求的都成全了。让我们仰望我们的主，这所有的他都帮我们成全了。神的律法是最完全的，通通要遵行，时时要遵行。最可怕的是要里外合一的遵行。所有的人间的律法原则上都是只看你外在的行为，不会有法律来处罚我们脑袋想的东西。神的律法不是遵守外在的就好了，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你，21节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难免受审判，只是我告诉你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魔力应该就是 foolish， 富笨蛋，哦，下地狱了，不是他下你下哦。耶稣说的是心里的善良，心里的美好，你外在的行为做得到根本不是重要的，或者说那个虽然重要，更重要是你内心啊。我们哪里管得住我们内心啊？我们的舌头，我们的手，我们的脚，我们的眼睛耳朵都管不住，我们的心我们怎么管得住？我很苦啊，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是好苦啊。律法要求你的是什么？23节，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各位，不是你向弟兄怀怨，弟兄向你怀怨，有人对你不满，有人生你的气，那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从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 25节，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席，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。真啰嗦哎！审判官交付衙役，衙役还没有讲说门口的衙役交给那个监狱的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我实在告诉你，若有一文钱没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，其实还是一件事：你在罪恶的世界跟人的和好，避免这些争端，你要尽你一切的力量去做。而实在尽我们一切的力量去做，我们也做不到。我觉得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讲的，其实跟保罗讲的是一模一样的，就律法真是好，但是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行不了，律法就是杀我们的，就叫我们很痛苦的。很好的律法，可是我们行不来啊。那下面这个例子就更清楚了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。各位，耶稣废掉律法了吗？耶稣废掉上帝的律法吗？耶稣好像是废掉的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告诉你们，那有话是谁跟你讲？不是摩西，是上帝。耶稣在讲上帝的话，耶稣在讲上帝的话，然后说只是我告诉你们。耶稣在讲什么？耶稣在讲我是上帝，我是上帝，我告诉你们上帝律法的意思是什么？不可奸淫。哦，是啊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，我没有奸淫。耶稣不必引这句话，就直接讲，我告诉你们，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个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每一个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看不出来，可是每个人都知道，心知肚明。你看到妇女就动淫念了，那怎么办？然后说耶稣就说，你的右眼叫你动淫念，就把它挖出来丢掉。如果你的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地狱。这什么意思？各位，耶稣在讲一件事，我们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有罪性，我们没办法遵守律法，你对抗罪恶一定是失败的。可是你不能不对抗，不但不能不对抗，你要尽你一切的力量去对抗，因为那是邪恶的。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弯出来。我常常讲嘛，弟兄，你有100个眼睛，不够你一个礼拜挖的。我们对抗罪恶，就算砍手挖眼都没有用。但你不能不做，注定失败你还是要做。啊，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真需要上帝，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福音。尤其是越对律法认真的人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，在耶稣光照之下就知道，你差远了，你需要救恩。31节，休妻就给他休书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不可以，除非他是犯了淫乱，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。哇，以前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休妻真是方便极了，人若写休书说我不要你了，我休掉你了就可以了，门徒也觉得太方便了。耶稣说不，你们因为心硬，跟你们住在一起，你们也学不会善待妻子，只会继续伤害她，所以就允许你们休，其实不可以的。这都是让我们看到婚姻、家庭、单身各样的事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达到上帝的标准。自以为义的人多看一看圣经，看一看登山宝训，看一看耶稣讲的话，就应该很羞愧的承认我办不到，求主帮助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怜悯我们的口，应该是颂赞你的，应该是感谢你的，应当是诉说唱出许多美调美曲来歌颂你的荣美。可是我们的口常常是非常肮脏污秽不诚实， 伤人的。主，我们的眼睛是多么奇妙的结构，是灵魂之窗，但是我们没有用我们的眼睛看该看的美好的东西，我们看下流的东西。主，我们的舌头，我们的耳朵，我们的一切，像诗人说的，我受造奇妙可畏。但是这么美好的东西，我们让它蒙尘了，我们堕落了。我们谢谢你的慈爱和怜悯，求你继续用你的律法光照我们，免得我们自大。求主让你的福音光照我们，免得我们绝望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